你的百姓在你面前，主啊，靠着耶稣能够与你和好。主，我们再次来感谢你。主，也愿你亲自在这里设立宝座，掌王权，居首位。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不是突然，乃是在你面前看见你自己，哦，与我们同在。主，赞美你。主，愿你亲自来掌王权，得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全人全身都在你面前来敬拜你。
Amen.
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哈利路亚，感谢主。刚才我们都有一起的进行小组，那么相信当我们进行小组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刚才所在课堂里面一起的所思想的神的话，或者所听的神的话，在小组里面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的消化。有一个非常懂得教导的这个老师，他发觉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所听的，如果我们不去实行，会发觉你所听的、所领受的，可能只有10%，或者是到30%。假如说你开始进入一个小组，去消化你所听的，你所领受的就可以超过30%啊。那么当你从小组里面再融化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实行呢，你所听的、所领受的就可以得着将近60%到70%。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耶稣说什么，那么可以让我们就是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马太福音的7章，我们读24到27。马太福音的7章24到27，新约两段圣经在第9页啊。马太福音7章24到27，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读神的话，预备，请。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第二个课程，就在你课本的第3页，神的约。我们把第二课神的约是作为内在医治的根基。当你要建筑一间房子，当你要建造一栋房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根基。有了好的根基，你往上建造，这个往上建造的就坚固。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第7章，提到这个房子要建造，那个根基应当建造在磐石上，对不对？磐石就是代表基督。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保罗说，我除了耶稣和耶稣所定的十字架，我不传别的。那么我们整个内在意志的根基就是耶稣和他所定的十字架。所以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开始要往上建造之前，我们要把这个根基建立好。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磐石，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根基。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今天晚上所领受的信息和教导的里面，请求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 做我们每一个的老师，开启我们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窍，开通我们的耳朵，主要让我们听见你的话就能去行，如同你所说的，你所比喻的，让我们成为这样聪明的人，把整个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雨淋风吹，这房子总不会倒塌。主啊，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做建造的工作，你就是这个工程师。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所有的建造能够属乎你。主啊，以至于我们经过火一样的试炼，仍然能够坚固。因此，我们在这个山上，在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来教导我们，建造我们。如果在我们中间，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根基还没有建造的，求主在今天晚上建造我们。主，若是我们有别的是在沙土上的，主啊，求你让我们重新的被建造。亲爱的主，你来坚固我们，我们就被坚固。求你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们提到内在意志的根基，我们从什么方向来提呢？我们要从约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个根基跟这个约有关呢？当我们开始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如果有人带领我们，他会告诉我们说，你要开始读圣经。那么你拿开圣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到底从哪里读起？一打开，可能这个人会告诉你说，圣经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那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并且我们也知道整本圣经是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说，这经是为要见证主。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根基的这个部分，要从约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我们从旧约或者是从新约，我们会发觉跟约这个字非常的相关。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约，那个字根字义相同的，特别在我们常常读诗篇里面提到说，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或者是说提到连续恩惠，这几个字的字义和字根哈，都是跟约是相同的。那么在旧约提到约有286次，你就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约圣经呢，提到约有33次。我们是神立约的子民，神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你就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紧密不可分的。为什么神跟我们立约？为什么我们是神的约的子民呢？那么在神的一个永恒之约、救赎之约里面，他拣选了你我成为他国度的子民，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那么在今天我们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机会领圣餐，这个圣餐就是纪念主跟我们所立的约。那么我们把这个约带来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来思想，你知道人际关系的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因为这个约带来一个很紧密的一种关系，或者是在法律上的一种合法化。比方你要买一栋房子，你要租一间房子，你要买一块土地，买卖双方都要立契约，对不对？签名盖章，还有保证人等等。那么这份契约书在法律上就生效了，这是在我们的一种买卖的这个行为上面。那么更紧密的一个关系呢，就 是男女彼此相爱，他要成为一个合法化，他就必须有一个婚约。在这个证婚人啊，介绍人有几个，在法律上规定起码有两个以上啊，这样的人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来宣布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婚姻的关系。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有机会参加弟兄姊妹的婚礼，在婚礼的这个整个过程中，最神圣最紧要的那一刻，就是主礼的这个证婚人，他带领男女双方新郎新娘宣誓，对不对？我某某人哈，嫁给谁谁谁，我某某人要娶谁谁谁，如何如何，那个誓约非常重要。当这个彼此誓约宣誓完毕以后，这个证婚人就说，我在神和人的面前宣布他们两个成为夫妻，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哇，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啊，这样的一个婚礼，很多这个慕道友或者是非基督徒会很羡慕，说哇，这个基督徒的婚姻啊很神圣啊，他们彼此在神和人的面前宣告啊他们的这个婚约啊。所以在这个婚礼中间，那个婚约就是彼此的立约是非常重要的。因着这个约，他们两个就进入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的里面。那么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可能有一些电器日常用品，我们也会有这种好处，就是说你买了一些日常用品或者电器的时候，这个厂商可能会给你一个保证书，有没有？那么这个保证书它上面可能写一年，有的写两年，不一定。那么甚至我听过有人因为这个商品非常的昂贵，他们买的时候那个保证书上怎么说啊？有任何的这个损坏的话，你拿回这个商店，他怎么样？保证给你换一个新的。有这样的，保证给你换，不是修理，保证给你换一个新的。各位，这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哈利路亚，他就是我们的保证书哎。圣经里面说，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宣座前求连续蒙恩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跟我们立了约，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他成为这样的一个保证，保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父的面前，父神要听你我的祷告。那么我们看一下，在圣经有两处的经文啊，两处的记载跟这个约很有相关的。我们先看一处，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八章。撒母耳记上十八章，我们看见啊，这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我们都不陌生，一个是大卫，一个是大卫的好朋友约拿丹。约拿丹就是扫罗王的儿子，好，我们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了。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第一节，我们从这个逗点之后来看啊，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怎么样呢？就与他结盟。我们看见这两个好朋友他们结盟， 圣经里面说，为什么他们要结盟呢？因为他们彼此相爱，爱到一个程度，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你就知道两个人盟约的关系，那个基础是建立在爱的基础的里面。那么当他们结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行动了。第四节我们来读，第四节预备，请。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高跟腰带都给了他。你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古时候他们彼此结盟，他们这个结盟有行动的。在我们讲义里面，各位可以看到讲义里面提到有关约的文化习俗，这个习俗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看得到，并不陌生。这是他们的一种习俗，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结盟的时候就会这样去行动。那么通常这样的一种行为啊，我们在讲义里面提到说是一种普遍的，大家所认知所认同所熟识的。通常他们会有七种行动来表达。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脱下了外袍，那么就先看这个外袍。那么当我们还没有看这个外袍代表什么之前，我们再回到圣经撒母耳记上十八章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约拿单跟大卫他们结盟之后发生些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扫罗王，就是约拿单的父亲，非常的嫉妒大卫，他要做一件事情，他想把大卫杀了。你就知道他嫉妒他，恨他到一个程度，就是我的眼中不容许有你啊！不但我不要看到你，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有你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到达这个程度，你想想看，约拿单跟大卫这么样的一个好朋友，而他的父亲对他的好朋友大卫是这样的恨，那么夹在中间这个约拿单，一个是父亲的儿子，一个是盟友的好朋友，他到底该怎么办？这是一个矛盾。那么可是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十章，在二十章的里面，我们发觉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约拿单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让大卫逃跑了，他帮助了大卫。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盟约他们说是一种血约，就是在结盟的双方里面要流血，待会我们会提到。所以他们说血约这样的一个密契度胜于奶约。什么叫做奶约？就是母亲与养孩子。你看到没有，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上帝造男造女，他创造婚姻，故此怎么样，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理念的配合里面，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就是要让这个婚姻是有他的独立性的。那么这个做丈夫的或做女儿的，当他长大以后，他要结婚以后，他要离开他的父母，这个离开就包括很多方面的独立。但是这个离开不是代表不孝顺啊，这个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方向，但是我们就提到血约胜于奶约。在约拿单的选择，我们看到很清楚，他选择帮助大卫。同时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章，我们还看见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很清楚的提到第十六节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起来，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那么我念其中的十五节。这里提到说，即或约拿单死后，这个约仍然对他的后裔有关系。 就说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那么我们从他们彼此结盟的关系，看见他们彼此的对话，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双方结盟不但是双方的事，也影响到他们的后代。那么从他们两个的结盟，我们再思想到神跟我们的关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提到说，爱神的人，遵守神命令的人，神的慈爱直到千代。哈利路亚。就是圣经里说，义人的后裔要蒙福。做父母的是基督徒的人，往往你会发觉他的儿女很蒙福，因为他的儿女又懂得爱主的话，那真是福上加福，因为这是神的应许。那么我们看见，就是在圣经里面，神跟人之间的约也有这个关系，说慈爱怎么样存到千代，哇，那样的一个影响，那样的一个延续。好，从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我们看见了他们彼此的对话。到底大卫王会不会是一个信实的人呢？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看到约拿丹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他跟他的父亲扫罗王在同一天在战场上都阵亡了。那么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那个时候这件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儿子圣经里面说才五岁，很小了哈。那么发生这件事情了以后呢，他的乳母很紧张，就要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了，孩子就掉在地上，腿就瘸了，很可怜，对不对？米非波设很无辜，因为他的祖父跟他父亲的缘故，他受到了伤害了，你知道吗？很多人的伤害不是自己的罪的问题，是因为他人的罪影响你自己受伤害了。那我们看见米非波设，如果我们从内在医治的角度看见，这个孩子在幼年时期就受了伤害，他受了惊恐，而且他的这个腿瘸了，他里面可能也受到很多的惊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一种恐慌惧怕，造成他怎么样前途茫茫。因为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当大卫登基的时候，他就想起他跟约拿丹之间的立的约，在第九章的地方，大卫就说：“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家，还有没有剩下人？我要因为约拿丹的缘故，要向他施恩。”从这个第九章第一节的经文，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大卫是一个信实的人。大卫是一个信实的人，那么所以呢，就有他的这个臣仆调查。回来就告诉他有这么一个人叫做米非波设，是约拿丹的儿子，现在啊他躲在哪里呢？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在圣经的地理这样考察发掘，这个地方是一个连牧草都不长的地方。为什么一个堂堂的王子，过去他很有可能是接续王位的一个人，一旦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同一天阵亡以后，他成为一个瘸腿的，他还要躲躲藏藏在一个最可怜最贫瘠的地方，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父亲约拿丹跟大卫是结盟的。各位弟兄姊妹同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忘了神跟我们立了约，我们忘了我们是神立约的子民，我们忘了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中保，我们不敢来求问他，不敢来投靠他，不敢来向他祈求祷告，我们自己去承担很多的苦， 自己努力自己去挣扎，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对于神的约无知的缘故，我们就落在一种贫穷、痛苦和挣扎的里面。那么曾经啊，这个有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位神的仆人，他就说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他出外旅游，坐在飞机上就看到那个跟他同坐的一个年轻人啊，就是一直在那边吞口水，很饿的样子。可是呢，这个飞机的服务人员，因为他那个很长程的飞程，那个飞机行程，一次一次的送这个飞机上面不是都有那个吗？餐盘食物吗？可这个年轻人都摇手，看明明看这个年轻人很饿，为什么他又不吃呢？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忍不住就问他说：“哎，年轻人啊，为什么你不吃这个飞机上的这个食物？你不能吃吗？还是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年轻人脸就涨红了，说：“不瞒这个老先生，您啊不知道，我这个口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哎，这个神的仆人就说：“你不知道，你买这张机票，包括在飞机上的这些的餐食都是免费的吗？”哇，这个年轻人恍然大悟。然后他挨饿了很久了，所以下一餐这个飞行人员在送食物的时候，他不会摇手了，赶快吃。可是有点可惜，那个前几餐都错过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么丰富，忍饥挨饿，甚至我们还会美其名说我与主同受苦，我在背十字架。如果真的，那很伟大，而且也是很荣耀。但是如果不是，是我们不认识神的丰富，不敢来支取神的恩典，那么就非常的可惜。那所以我们看见米非波设，因为他不认识，不知道他的父亲跟大卫有这样的结盟的关系。可是大卫是信实的，他把他招过来了，把他招过来以后呢，要召见他。这个米非波设非常的紧张，他心里想说：“这可好了，我一定死定了。”那大卫怎么说呢？我们看，继续看第九章。大卫说啊，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哇，米非波设一听，你看他的反应是什么？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你想想看，这个在我们中国人，不，美国或西方比较看重狗哈。中国人就是最近比较很多人宠爱这个宠物，否则一般过去的思想，狗都是很低的位置，对不对？那再加上死狗的话，就是没人要的了哈，就是人人都嫌弃的。你看米非波设他自卑到这个程度，我不过像死狗。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不认识神给我们的身份，我们常常在一种自我贬低的里面扭曲了神给我们一个尊贵的形象。那么米非波设他自己比喻自己是一个死狗，可是大卫呢却告诉他说，我要把你的产业都归还给你，你祖父的产业，你想想看，就是王的产业，多富足啊。他过去在一个最贫瘠的地方，他不知道其实他是最富足的，同时呢他可以跟当今的王常常一起同席吃饭。最近报纸最热门的就是李总统召见了很多的这个立法委员，一些的所谓的高阶层人士，对，被召见的人都要很留意自己的服装预备好，对不对？那么如果同席吃饭呢，那更是觉得很宝贵，因为吃一餐饭可以谈很多的话，只是召见讲讲话很短啊。那么我们看见大卫给米非波设有这么大的权利，你常与我同席吃饭，哈利路亚。这句话我们觉得很熟悉， 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三章，第20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哈利路亚，各位，我们在神的救赎之约里面，神应许我们，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这个一同坐席不但是一起吃饭呢、啊，时时刻刻啊，经常的，随时的。所以诗篇的作者在139篇里面说，我坐下，我躺卧，你都与我同在。哈利路亚，哇，你看我们的主跟我们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啊，何等的密切。所以我们从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课本第三页，我们看一下这个7个步骤。第一个，交换外袍。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也做了一个比喻跟交换外袍有关的。各位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的15章，路加福音15章11节开始，耶稣基督他讲了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那么小儿子就是要父亲把家产把产业分给他。你知道在当时代的背景，如果还没有到分家产的时间，一个做儿子的要争取这个家产，意思是什么？父亲，我跟你的关系决裂了，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这个小儿子他要争取他的产业，并不是应当分家产的时候他要去争取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断绝关系，我只要这份属我的产业。因此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在这个17节18节的里面，他已经开始醒悟过来了，他开始痛恨他自己所做的，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的父亲，我不配成为他的儿子，我回去呢，只求他让我成为他的雇工。为什么？因为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他选择决裂。可是对这个父亲的心来说的呢，他没有跟他的儿子决裂。这个父亲时时巴望儿子回来，他要跟儿子恢复这个关系。哈利路亚，跟我们的父神要恢复跟我们的关系。所以他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这个和好的职分赏赐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父神和好。那么这个小儿子的父亲，这个2个儿子的父亲，就比喻天父跟你我的关系，就比喻天父跟你我的关系。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这父亲做什么举动呢？第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那么儿子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怎么样呢？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切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在这个立约里面，第一个交换外袍，这个外袍代表什么？身份。约拿单跟大卫外袍交换，就是身份的交换。约拿单那个时候是王子的身份，大卫呢虽然是一个受膏了，神膏了他，但是 他还是名不正言不顺，是被当时代的王追杀的一个囚犯。但是他们两个彼此立约，彼此肯定，彼此的接纳。那么我们想到神跟我们的关系，好像这个父亲跟儿子，这个儿子羞愧得不得了，说我不配当你的儿子。可是这父亲说，来呀，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那个代表父亲的一个荣耀。各位，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外袍，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救赎、智慧成为我们的，就是这个意思。你我已经披戴了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当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那一刻，耶稣基督的义袍就穿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身上的这个什么呢？破破烂烂的这个衣服呢，交给他了。好，那我们看见这个是外袍的交换。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点，交换腰带。腰带代表什么？通常腰带上面他们会系有刀啊、弓啊这些武器，所以腰带代表一个力量。圣经里也提到说，他有力量束我的腰。一些很懂得去擒拿这些，就是说那些歹人、歹徒的人，一些警察，一些这个懂得怎么样擒拿人，他们懂得当一个歹徒、一个这个不良分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要先制服他哪里？如果他能够把他的腰抱住的话，这个人就动弹不得了。那个腰代表一个力量，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提到，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有一个什么真理的腰带束腰，神真理来束我们的腰，来约束我们，神的真理也能够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的腰有力量挺直。那么保罗他非常知道这样的一个立约所带来的恩典，神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力量，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旧约以赛亚书40章31节里面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能力。这就是这个以赛亚先知他明白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应许我们等候他，他要把能力给我们。那么在神跟我们约的里面，他已经应许把这个属天的力量赏赐给我们，软弱的他加力量，疲乏的他赐能力，这是神的应许。好，第三个我们看见在立约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彼此的宣誓。当他们在宣誓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到第四页右上方的地方有一个好像一个八的一个形状，有两个人头的形，对不对？那么这两个人头形的前面写的牲畜啊，这样的一个图画。那么这个图画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当时双方立约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拿那个献祭的牲畜摆出来，然后呢对半劈开，然后对半摆列。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15章。创世纪15章，我们看到这地方记载，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15章的第6节。那么接下来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看见第8节，亚伯拉罕进一步的寻求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你看到这两句话不同的，一个是提到 亚伯兰信耶和华的话，信耶和华什么话呢？因为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后盾，必大大赏赐你，并且呢，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你的后嗣要怎么样呢？第五节，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够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看到没有？神开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领域。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还没有改名字之前叫做亚伯兰。那个时候他一个儿子都没有，他跟他的妻子都没有生育，可是神却对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数不过来这么多。他说阿们，这就是他的信。哈利路亚，信心就是这样的，不是凭眼见，不是算算自己，亚伯拉罕就是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你看他这个信心怎么样，神就如此为他的义。神说你是义人，就是这样，因信称义。因为你继续看下去，亚伯拉罕在等候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说他好像也没有等候的很好，甚至于怎么还会娶了一个下甲，甚至于有两次出卖他的妻子，说不敢承认他那是他的妻子，说那是我的妹妹，差点他妻子成为别人的妻子。所以我们会发觉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亚伯拉罕也好像有很多的软弱，可是神说他是义人，为什么？因信。因为亚伯拉罕就是相信。那么他的相信怎么样？他的相信里面他有一个往前的信心，他再次的问神，好啊，你要给我这么多的后裔，你说你要祝福我，那我怎么知道可以得到这些土地呢？那我的后裔将来可以居住呢？他相信他有后裔，但是接下来他跟神要一个确据。他很懂得的，就像今天一样，你说我随便告诉你说，好，这个祷告山的这个外面那个，你说我看到土地都给你，你也不会相信我，说哎呀你胡说，那个土地随便你给就可以啊，那地主是谁啊，那个所有权杖的是谁啊，这些的地契什么所有权杖在哪里，怎么会是变成我的呢？当时代这个亚伯兰他也知道啊，我有这么多的后裔，他们要住在哪里啊？所以你说你要赐福给我的后裔，要承受这个地图，我怎么样得到呢？这个地图我怎么样得到呢？神就给他打这个合同契约，好像给他所有权状一样。所以你看到在第九节，神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为什么神让他这样做？因为这是当时的一种立约的一种背景，就是要献祭，在神的面前献祭。那么神告诉亚伯兰这样做的时候，他很熟悉的，他就取了这些来，他懂得怎么做，他每样就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以接下来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我们就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在第十七节的时候，日落天黑，不要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哎呀，他们之间的立约不太一样啊，因为他是跟神立约，但神怎么跟他立约呢？你看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烧着的火把就通过那些的祭献祭的这些牲畜。而在那个时候，神使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哈利路亚，亚伯拉罕没有去通过那个牲畜，没有去宣什么誓言，是神自己去通过，神自己向他启示说，你看到第十